听得见吗？
能听见。
能好，谢谢，感谢神。实在是神的恩典，在上个月的5月12号呢，很平安的到达台湾哈。那这次来到台湾，实际上本来2月份、3月份、4月份还一直在等的，因为教会给我的安息假是2月到7月哈。那一直等，结果不行，看到台湾的疫情很像飙升哈、啊。那后来就凭着信心祷告，那就真的是买那个票呢，就一坐上飞机，感谢神很平安到台湾。但是到台湾呢，也就刚好碰到台湾的梅雨季节哈、啊，所以一直都在下雨哈、啊。我跟孩子们讲说，宝宝到台湾了。到了第17天以后才看到太阳了，那所以从那个居家隔离7天到自主管理7天呢，那都真的是没有看到太阳。但是感谢神，那真的是很保守。那最近连那个天气都非常好，那感谢神，大部分都住在台湾的东部哈乡下。那我发现乡下原来很美啊。那这个感谢神啊！这一天是我父亲住的那个老教，刚好也在父亲建造的教会，今天也在父亲建立的教会讲道哈。那今天早上在台湾的时间，那感谢神。那今天有机会跟你们一起来透过网络来敬拜神，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哈。我相信神的灵会照样在我们的中间，神必保守，必看顾哈。我先读这段经文，就今天来读那个要分享的，犹大书20章21节，我来读一下哈。那就麻烦操作 PowerPoint 的同工哈，那配合一下，谢谢你。犹大书20节到21节，他没有章哈，所以直接20节到21节这样子说：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何等的恩典，在这个值得纪念的主日里，我们聚集在一起，就是为了要献上我们最真诚的敬拜。这个日子是你在创世以前所安排的，就是7日的头一日，主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也开始了教会。主，我们谢谢你。透过这样的一个组织，让我们开始了我们每一天一直到7天的所有的日子。感谢你，就在疫情的限制之下，我们照样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，这是何等的恩典！我们不会受到时间、空间的限制，因为基督复活的大能，还有你自己的能力照样在我们的中间，是吧？今天这个日子、这个时刻、这个时段，完完全全交托在全能的父上帝。愿你在这个敬拜中，在我们的聚会中，你的名被高举得荣耀。说谢谢你带领一下的时间，仰望神，特别求你看顾保守众弟兄姐妹。每一个人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仰望你带领的仆人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主要他的精力、他的体力、他的智慧能力都来自于神，匍匐在你面前，仰望你圣灵浇灌于他，与他同在，仰望神，感谢交托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门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犹大书的信息。 我不晓得你对犹大叔的印象是如何哈，我也曾经跟像很多的一样，对这卷书呢，非常非常的那个有不一样的看法，就是至少是我自己，我觉得说这一章到底信息是什么，很像没有什么，所以以前过去看的时候，有时候就很快就读过去。说真的，很快的读过去以后就没有，你像没有感受到什么。这次我要读那个启示录，结果就发现要到启示录之前就是碰到犹大叔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读了犹大叔，发现原来是跟启示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，所以我相信圣灵。他把犹大叔把它放在启示录，是有他美好的旨意哈。那所以，我再读了以后，发现这本书越来越吸引我，很特别，信息很短，内容有奇特的观念和奇异的事哈。他特别是他还引用了新旧约之间的400年，中间有一本书叫《次经》哈，叫做《Apocrypha》。那他用他们的，用他那个这个次经的例子，而这些例子在圣经中我们没有看到的。那他的信息简短，非常严厉哈，听起来很负面，特别是对出现跟老基督徒来说，相当的刺眼呢。那但事实上并非如此，因为圣经讲到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。犹大书的作者犹大是谁呢？在第一节就已经说到了哈，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。这位雅各又是谁？那一般公认他是耶路撒冷的长老，他也是耶稣的弟弟，也是雅各书的作者。从犹大的介绍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出他为人谦卑，而且非常非常的可爱哈。他不敢称耶稣为自己的兄弟，但是他自称是耶稣买主回来的仆人，他以仆人为自居。他也不说哥哥，雅各是我的哥哥，他反而很低调，自己是哥哥雅各的一个副手，是帮手。犹大跟他的兄弟姐妹一样，跟主耶稣同在耶路撒冷木匠的家里长大，所以曾经至少有30年跟他们一起生活的。所以家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他家人曾经说他是疯了。你看看，在约翰福音第7章2到7节。耶稣的母亲跟他的弟弟妹妹们出来阻止耶稣的传道工作。那个经文里面讲到说，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，耶稣的兄弟就对他说：“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，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。人如果要显扬名声啊。”没有在暗处行事的，你如果行这些事，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嘛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，因为不信他。但是自从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，家人对耶稣的看法完全改变。使徒行传第1章第14节告诉我们说，这些人同这几个妇人。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的恳切祷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看到了他家人的改变。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他家人的生命不会有这么大的转变。这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大能的一个明证。以前，犹大跟雅各，还有他的兄弟姐妹，是凭着血气来看耶稣的，所以他们轻看耶稣，不相信他。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他们透过信心的眼光，终于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神。犹大现在的态度改变了，所以他能够谦卑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现在他成为呼吁全教会一起站起来要为真道竭力争辩的人了。犹大写信的对象是谁？没有，圣经里面没有很具名的对象跟具体的教会，只提到他们说是一个，那对象是谁呢？就是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。这些人是谁？他们是被神呼召，是神所拣选的人。就像按照圣经所说，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呼召的，我们只是在回应他的呼召上有不同的回应而已啊。犹大警告他们在末世的光景，因为当时候的犹大看到了当时有些人拖着进来，在第四节所讲的，就是不敬虔的人，他们是教会失去了敬虔的心，他们滥用神的恩典跟扭曲了基督的福音，把它当作是放纵情欲的机会。犹大眼看着他们公然背叛真道，所以他就先放下救恩不提。在第三节讲到说，他不得不写信劝你们，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。什么是真道？就是新旧约圣经的信息。简单的说，基督徒的信仰的核心就是基督的救恩，就是耶稣的受苦、耶稣的复活、耶稣的升天，还有耶稣的再来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节的第4节，他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而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他复活了。这就是福音的真道。那犹大呢，要所有神的儿女要为这样的真道来竭力争辩。这个对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了，特别我们自从两年多来受到疫情的那个搅乱，那个冲击之后，整个基督徒的信仰要做一次的大风吹啊！那如果站不稳，很容易被吹掉，很容易就离开了教会。那为什么呢？我们受到世上很多的那个学说的影响，那特别信心不坚强，更何况是要为竭力为真道争辩，需要更大的功夫。作者为了让他们意识到灵性的危机，所以举了很实际的例子，就在第5节到第7节，在那里先讲到三个过去很可怕的集体犯罪的例子，作为前车之鉴。这些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宝贵的属灵教训。第一个他先提到的是集体的犯罪是什么？以色列人的不幸。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旧约中最出名的历史事件，是上帝奇妙的大作为，神曾经以大能的手拯救他们脱离辖制，他们是有400年之久的埃及，但那些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却因为不幸的，圣经讲说不幸的缘故，在旷野漂流了40年，最后倒闭在旷野。以色列人的出埃及是神的奇异恩典，充满神迹。圣经也提到说，他们穿的鞋子40年了， 竟然都没有破损。神在旷野供应了饮水、饮用的水，就是喝的水，要供应给250万个人喝啊！这是一个很奇妙的，在旷野，而且还要供应给他们的牲畜，而且也按时给他们送了免费的食物，就是玛拿，连续有40年之久。如果不是神的作为，那是什么？所以他们的蒙恩应该是要跟正是要感恩的。可是当他们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界加低斯的时候，在那个之前进入迦南美地之前，他们因为听信了探子的话，说当地的人高马大，如果我们再继续前进就是死路一条。于是百姓，圣经说，大大的发怨言，他们甚至要将领袖带他们出埃及的摩西要打死，他们闹着要盘回埃及。后来神大大的发怒刑罚了他们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一代除了耶稣雅跟加勒以外，其余20岁以上的人都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，他们都死在旷野。希伯来书3:9-19记载，以色列人之所以倒闭旷野的原因，不单单只是因为那一次的不幸跟大发怨言而已，而是在整个40年当中，他们都充满着试探神、不信神跟埋怨神。在40年里面，那你知道上帝对他们的耐心有多大？那但是呢，他们就是根本就是活在试探中、不信中还有埋怨中。犹大用这个例子来提醒基督徒，信心受考验的时候不能够半途而废，就像他们就在旷野啊那个倒闭一样。圣经在这个地方特别强调信心。信心的概念是什么？一生相信主，直到见主面。这个绝不是只有跨出一步而已啊！要记住，使你上天堂的是你坚持到终点的信心，而不是你在起点的信心。新约里面讲信的时候 ，believe 的时候，在希腊文的动词时态，就是现在持续式，是持续的动作。所以约翰福音3:16，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很正确的翻译应该是这样子的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持续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保罗谈到信心的时候，他也说了，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在哥罗西书1:23，希伯来书3:14，作者也特别强调，他说，我们若将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在基督里有份的人，就是那些从起初切实的信心坚持到底的人了。所以希伯来作者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你看希伯来书的11章所列的这些信心的伟人，或者是说信心英雄榜上的这些人，作者形容他们是什么呢？在11:13说，他们都是至实有信心的人。第二，他用的例子就是天使的堕落，集体犯罪。在犹太人的传统思想里面，他们相信堕落的天使是存在的，因为圣经以外的赤经中的以诺书曾经也提到关乎天使犯罪的事，而当时的假教士呢，就用以诺书加上自己的意识，说了许多似是而非的错误的道理。犹大 就在这个地方特别提及天使的事，是要让当时的信徒们对天使的爵级有所认识，使这些假教师不能够随随便便迷惑众人的。关于犹大叔说到天使的事，跟彼得后书二章四节都提到有类似的记载，有关天使的记载。但不论是彼得或者是犹大，都不需要借着引用赐经来讲论这件事情，因为他们自己能够从神那里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得到了启示，而针对当时的异端说话。犹大告诉他们，有些天使是因为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，也就是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，他们不甘愿站在受造的地位，想要跟上帝同等，所以反叛，所以骄傲，以至于放纵情欲，所以他们要受到最严厉的刑罚。犹大为什么要告诉我们有关天使堕落的事呢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要让我们的教会知道，连天使犯罪都不能避免你上帝的惩罚，那我们呢要更加的谨慎。第三，讲到集体的犯罪呢，就是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人的背叛。从那个创世纪第十九章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两位天使原本是奉命前往要毁灭罪恶多端的索多玛跟俄摩拉城。他们一先到罗德的家中，可是城中的男人竟然要罗德将天使交给他们，要跟他们发生同性关系。可见当时的人淫乱到这样的地步，很泛滥，很放纵。犹大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？这些假教师跟这些假弟兄所犯的罪，跟放纵情欲的天使们是一样的，就好像当时的索多玛跟俄摩拉城一样啊。按照神的创造来说，人如果顺着他本性的欲望是正常的，满足身体的欲望也并不是罪。但是人因犯罪的结果常常不会约束自己的欲望，以至于人身体上的欲望变成反常，以至于顺性用到逆性，随从逆性的情欲，所以造成今天特别很明显，在美国同性婚姻、同性恋，然后现在还要变性的混乱变性，那这都是人犯罪的结果，常常不会约束自己的情欲，所以所做的造成反常，是神所痛恨的。这样圣经讲了，神就会用火，永远的火来毁灭他们这个两个城作为警戒。所以你今天会看到，你今天会看不到索多玛城跟俄摩拉城，圣经考古学就是找不到，因为永活已经毁灭了他们。按照圣经所讲的，经文里面提到这些人，他们最根本的错误是在哪里？就是第八节所说的，他们轻慢主治的，毁谤在尊位的。那犹大呢，也进一步解释这个例子哈。所以他用了三个人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的恶行。第一个呢，前面是提到集体的犯罪，这里讲到个人的，就像该隐，他说这些假教师，那他们走了该隐的路。该隐就是跟兄弟亚伯，他们都献祭物给上帝的时候，该隐献他自己种的作物，但是亚伯献上肥美的，因为他是养动物的哈，他是献上肥美的牲畜， 圣经讲的说，神看中亚伯，并不是因为他的动物比那个咒物更可贵，主要的是什么？因为他的奉献正是表明了他知道，要得神的赦免，必须要杀牲畜，透过动物的血来恢复跟神的关系，意思说要牺牲动物的性命。神不悦纳该隐所行的，该隐而因嫉妒而杀自己的兄弟亚伯，这个就成了历史上第一件凶杀案。可见嫉妒是何等的可怕。第二个个人的例子就讲到巴兰，巴兰是又怎么样呢？他听从摩押王巴勒的话，咒诅以色列人，但是神就透过他所骑的驴哈，拦阻巴兰。巴兰为了贪财，就找到一个引诱以色列人犯罪的方法，使他们从淫乱进入到拜偶像，公然的拜偶像，这就是使以色列人跌倒的原因了。大家要拜偶像。第三个个人的例子是可拉。可拉因为是什么？野心勃勃的，心里充满不服，他一心一意反抗摩西跟亚伦的领导，公然口吐恶言。可拉找到250位支持他的人一起来造反。后来摩西夫妇在地对可拉党的人说，到了明天的早晨，耶和华必指示谁是属他的，谁是圣洁的，就叫谁亲近他。他所拣选的是谁呢？必叫谁亲近他。隔天早上，大家聚集，一边是可拉跟随他的250个人，是一个大的群体哈。那另外一边是少数的摩西、亚伦跟其余的人。摩西告诉大家，必须要跟可拉党的人分别出来，跟他们保持距离，因为神将要做一个决断。接着他们就眼睁睁地看到大地震动裂开，250个人跟可拉纷纷地跌落，裂口又合上，把他们活活地埋死。那些人刹那之间不见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是属于世界的，世界的人都欢迎我们跟他们做朋友，而且没有人反对我们。但是如果你要为基督而活，你要决心为真道征战，你决心要过一个敬虔的日子，你就会有人攻击，有人反对。但是你不要惧怕，因为神是我们的帮助。圣经说神是烈火，是轻慢不得的。有道后来接着讲到这些拖着进来的假教师的特性，那有的说假教师就是当时候的 Gnosticism， 那他们就是混乱了真道的人了。那这些特性是什么呢？犹大说，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饭的时候，正是礁石哈，就是个玷污啊。他们做牧人只知道喂养自己，无所惧怕，是没有鱼的云彩，被风飘荡，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，死而又死，连根被拔起来。他们是像什么海里的狂浪，涌出自己可耻的泡沫，是像流荡的心，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。这个是对假教师的一个描写。我们应该拿他们来对照我们自己今天的教会，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他们看起来像基督徒，但是生活没有见证。其实今天真正使我们得到造就的， 不是因为你听了多少的道，你看了多少属灵的书或者是神学的书，因为我们所听的、所看的、所知道的真理，如果不顺服而遵行，就无法使我们在灵命上得到真正的造就。雅各书的作者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，很看重这样的教导，所以他说。只单单听到而不行道，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是什么样的人呢？雅各书2:2说，他们就像虚浮的人，就是不真实的人，是一个虚伪的人。只有相信而不顺服，只会在知识上增加，却跟自己的生命毫无关联。我们不要做那样的基督徒，只有生命的外壳，没有生命的实质意义。犹大讲了过去几件可怕的历史事件之后呢，无论是谈到个体，那个个人的恶力，或者是团体的恶力，就是恶劣的例子，他后来就转向了积极性的劝导。就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哈，他劝我们在信仰充满挑战危机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，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啊！真道不是集体想象力虚构的一个产物。而是直接来自于神宝座的信息。他之所以叫做至圣的真道，因为他既有能力使相信者变成圣徒的能力。但问题是要如何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呢？犹大用至圣的真道来强调，我们所信的真道跟其他的信仰是不一样的。我们所信的真道不是人为的宗教，也不是从人来的揣摩而得的启示，而是亲自从神来的启示。真正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呢？就是在三位一体的真神上。这就是今天的经文里面讲了三位一体。我不晓得你看得出来哪三位吗？这里面提到神。这里有没有提到啊圣灵？这里有没有提到耶稣圣旨？这个里面都有的。这个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根本。第一个先讲到在圣灵里的祷告，照犹大在第19节里面所讲的，真基督徒是有圣灵的人，会在圣灵里祷告。我们人的祷告有时会受到自私还有无知的影响，只有让圣灵充满跟引导的祷告才是蒙神垂听的。圣灵是神在五旬节的时候赐给教会的礼物，而且在我们悔改的时候，就同时就赐给每一个人。所以每一个相信主的人、重生得救的人。真心悔改人都有圣灵在你的里面。保罗说：“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”所以这里也讲到，当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他就是要教导我们祷告来亲近神。保罗也教导以弗所教会的人，告诉他们说，要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这个命令是对所有的基督徒的，那是要他们持续不断的祈求。祷告是一种属灵的征战，魔鬼当然会常常拦阻信徒的祷告，他会告诉你没有时间，他会让你疲倦， 他会让你有很多的理由不祷告，但是圣灵三位一体，其中的一位神就是圣灵，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要祷告。就在你不喜欢祷告的时候，就是更需要祷告的时候。所以祷告一定要靠着圣灵，而不是靠着情绪跟感觉，也不是看情况来祷告。靠着圣灵的祷告，就会蒙神垂听，这是圣经的应许，也会使我们在信心上更长进，特别在圣灵的引导下，会更喜欢祷告的。所以我们要，保罗说，你们要时时刻刻，你要追求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圣灵来霸占我们，管理我们。那有时刻圣灵的引导，我们的生活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祷告，求神充满我，你的灵充满我。第二，讲到神的时候，讲到保守自己，藏在神的爱中。神爱我们，一定会保守一切蒙他喜爱的人。但是蒙爱的人也必须要尽什么呢？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里的一个责任，意思说，神的恩典跟人的本分是要互相关联的。这个经文是着重在我们顺服的行动里面。我们若有正确的行动来回应神，就会在神的保守中。我们不能走在火炭上，而希望神保守我们的脚不会烧烫，或者是烧伤，或者是烫伤。同样的，我们的脚不能走罪恶的道路，却希望自己不落在罪的网罗里面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我们做基督徒的本分是什么？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意思说，你的本分是你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。神已经保守了你，但是你还要尽你自己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。所以有神的恩典跟人的本分都要配合起来的。如果我们要与神保持亲密的交通，我们就必须主动的向他表示我们的爱慕，向他献上我们完全的爱跟我们的顺服啊。跟天父上帝有良好的关系，就能保护我们脱离魔鬼来的试探跟引诱。第三，讲到主耶稣圣旨，他说：“仰望主耶稣的怜悯。”犹大激励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这句话指出，只有神最后介入这个世界，才能彻底证明神的话是真实的，而且这是神给相信者最大的恩赐。主耶稣基督的再来，对于那些等候他的人，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喜乐，使他们早日脱离这个世上各样的烦恼跟失望。每一位基督徒应该都要知道什么呢？我们一旦信了主，我们就要进入属灵战争的状态里，因为魔鬼就在那里跟我们作对到底。这要一直等到主基督再来的应许完全的实现。因此，基督徒要把生命的焦点定在未来，把生命的焦点定位在未来，而不是定在现在。我们要把基督再来看走势，他对我们极大的怜悯跟恩典，你这样看待，你就会觉得你等他是有必要的。现今我们正面临瘟疫的威胁、社会乱象、性别混乱、种族对立、通货膨胀、战争的威胁，到处是人心惶惶。基督徒所处的环境比任何时代更恶劣、更艰巨、更恐怖。有许多教会在大环境的影响之下被迫改变，有的跟着世界的潮流走，有的是跟这个世界共舞啊，一起跳舞啊。 有的还在沉睡之中。你知道今天谁在扮演先知的角色吗？应该是教会，但是不是。随着扮演先知的角色变成世俗的大学，大学的教授发表一些文章，我们跟着他们走。今天是谁告诉人们什么是善恶，什么是是非，什么是真假，已经不是教会在讲，已经不是教会的讲台在讲了，而是大众的媒体。大众媒体讲真假，我们就跟着他们讲真假；大众媒体讲是非，我们就跟着他们是非标准走。我们实在已经被这个世界所左右了，特别是在因那个疫情的冲击之下，有不少的基督徒花太多的时间给撒旦，还有注意撒旦的作为，而花很多的时间而很少时间用在专注神或者是祷告神的事上。我不晓得你反省一下，疫情之后你是不是应该更多的时间读经，但是你是不是读的圣经比以前更少呢？我们是不是疫情之下应该被迫有更多的机会来亲近神，但是你们发现你亲近神的时间更多而更少，而且更难？我们真的求神来帮助我们呢。我们自己来想想看哈，当基督徒聆听太多世界的声音而少听耶稣声音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基督徒会变成怎么样？就变成失去发光的功能了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功效。有一个神学院的毕业考，当考生们翻开考卷的时候，哎，好高兴，只看到两个申论题啊。第一个题目是什么呢？毕业考，神学院的毕业考，第一个题目讲到说，请写下你认识什么是撒旦呢？写下你的经历吧。然后第二个题目，你认识神吗？请写下你认识神的经历。就这两道题目哈。大家一看到题目的时候，哇，很高兴的就拿起笔来开始飞着，尽情的发挥。哇，开始讲第一题，撒旦是什么？是罪的源头，撒旦是世界的那个敌人。然后他怎么样又讲到肉体，引诱肉体的败坏，然后在生活中遇到好多被受撒旦捆绑，然后常常会生气，然后会软弱，这都是撒旦害的。然后把撒旦骂的那个他可用的话都已经写上了，拼命写，一直骂撒旦多坏多坏，而且越骂撒旦呢，啊，学得越痛快。考生们眼看的时间一分一秒的就过去了哈，最后剩下一点点的时间，所以呢，只能草草的把第二题草草的把写一下对神的认识还有经历呢，就。因为时间不够了嘛，就匆匆的就写上去。到了公布成绩的那一天呢，几乎所有的人的分数都不及格，或者是及格的边缘，只有一位同学拿满分，所以大家很好奇，过去看看他到底写了什么。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啊，明明跟大家写的一样多，而且一样的时间，也多写了一题，他也是写一题，其他同学也都写了一题，就第一题，他是写第二题，只不过这位同学是什么呢？他先写第二题，他把对神的认识洋洋洒洒的写满了两页哈，那讲到他对神的认识，还有他经历神。但是在撒旦那个题目呢，他就写四个字，没有时间，四个字 No time， 就是没有时间了。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，我们居住的世界会面临更多的挑战，世界的乱象、紧张、不安，那都是魔鬼的作为，他不值得你花时间来注意的。 在这个时代，不是我们也在这个时刻，不是我们来研究分析比较灾情的一个发展，今天有死了多少，哪一个国家损失多惨，然后一直看整个世界通货膨胀了，然后他怎么办，战争的情况现在威胁的怎么样了，我们把时间精力花在这些外在责怪环境的恶劣，然后开始埋怨，然后开始什么都看不惯，然后也说科学家没有任何的贡献，疫情都救不了，瘟疫都救不了。我们也常常在无形中被媒体所洗脑，而且我们也看着教育的腐败，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？我们应该安静下来，停下来，花更多的时间转向神，默想神，祷告神，把有限的时光放在无限的神那里，多亲近神，多认识神，把握机会，多服侍神。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，恶魔撒旦原本就会张狂的，就像死亡之前的挣扎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，他也知道自己的绝技，因此他会使尽一切的方法手段来打乱我们的世界，打击教会，破坏家庭，摧毁个人的信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关键的时刻，犹大的信息很简短，但是很重要。今天他对你对我说什么呢？他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，阿们。我希望这个呢，也成为你跟我的祷告。那求神帮助我们哈，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在面临这个今天整个世界的乱象的时候，我们要把焦点把它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话语上。今天犹大亲自要向我们说话，他是耶稣的兄弟，他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所改变的人。今天我们也一样会被神的大能改变，所以愿我们活在三位一体真神的保护之下，继续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。我再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透过犹大书的这个最短的话来提醒我们，来告诉我们，在末日光景的民选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不慌张，我们也不怀疑，我们也不后退，我们也不惧怕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所说出的话一出来，安定在天，永不动摇，你说的是就是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你透过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，直到永生。主啊，这是何等贴切的信息，帮助我们靠主基督，靠着天父上帝，靠着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帮助，过得胜的生活。主啊，带领我们，主啊，求你亲自来祝福哥伦比亚华人进行会，从张牧师还有所有的执事们，还有众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起来仰望神，让我们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，主啊，每一个人都成长在基督里， 每一个人都被你所爱，每一个人都被你所充满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离开你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。仰望神，谢谢你恩典的话语领到，你说有耳可听的应当听，谢谢你赐给我们可以听的耳朵，还有受教的灵。仰望神，求你来赐福所有的每一位家庭，他们的子女，他们的工作，他们的健康。感谢主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